19. 聆听大地，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明白，只有善待自然，人类本身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海日涵，前一阵子我在台东美术馆举行了一次个人画展，从2012年的12月9日到2013年的2月24日展出了我的旷野系列油画新作。我很庆幸能在这个非常专业的场地展出，而更为庆幸的则是，由于筹备展出的关系，去年一年去了台东好几次，每次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不单认识了台湾东海岸的大山大海，还认识了好几位非常特别的朋友，譬如这位林义龙先生。2012年12月18日的下午，好友林韵梅老师带我去位于花东纵谷间的龙田，拜访了由当地有心人士所组成的蝴蝶保育协会。不过我当天却没有听到什么关于蝴蝶的资讯，反倒是拥有一片果树林的林义龙先生说的话让我惊喜万分。他说他并不是专业的果农，但在台东买下一片果树林是有个理想，希望能做到长久以来所盼望的那种栽植境界，就是与大自然好好相处，不破坏环境，所以除了绝对不使用什么杀虫剂之外，甚至连有机肥料也排除在外。他说一开始他有榜样在前，因为自然农法在日本已推行有年，个人努力虽有不同状况，不过确实有人在5年时间里得到了成功，当然也有人用了30年。注：在原神出版的丛书之内也有一本关于自然农法的，书名叫做《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就是介绍那位坚持了30年的木村秋泽先生，非常精彩，以下回本文。所以他也想要试试看，在台东买下了一片果树林，上面已只有240棵杨桃树，第一年才收了8000斤。在乡下，8000斤产量换得的收入是可以过日子了，但是这座古园从前的主人说，那是因为土地里还存有他去年放进去的肥料，所以做不得准。果然第二年就只有880斤，产量锐减，幸好他们家庭在其他方面还有收入来支撑，加上日本前辈曾强调要耐心等待，所以就继续坚持下去。不过再一年也只有2000斤，一直到了第六年，每年产量都是在2000斤左右徘徊。可是今年就不一样了，今年是第7年，不但产量加倍，预估已达4000斤，而且杨桃长得非常好，其中有30-40棵树，每一棵上都结了300-400棵杨桃，光润饱满，没有虫子叮咬。当然台湾是温热的岛屿，为了防虫害，果实上还是要做逐一套袋的工作，由于主人的工作量有限，许多杨桃要套袋的时间都不得不延迟了很久，没想到的却是它们仍然完好，没有虫子叮咬的痕迹，好像果子本身已经产生了抗体那样，令人欣慰。林先生说，就在明天， 采收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心里很高兴。现在就要看看明年的产量如何，如果相对稳定的话，那么就表示这样的栽植方式应该是正确的，表示这240棵的杨桃树的树根已经深入地下，终于得到那深层土壤里的滋养了。林先生说，我们已经知道在土地之上有一个生态系统在运作，而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土壤深处也有另外一个生态系统，如果我们的企业或者什么机构肯大量并且长期赞助科学家们去好好研究的话，我们人类的农业基本常识或许会大幅度的改变。农耕人口对待土地的态度应该增加了敬畏与疼惜，不像现在动不动就要施肥或者杀虫，把比较表层的土壤给毁得不成样子了。而根据一位美国的微生物专家最近的研究指出，在深层的土壤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生物链，从其中的细菌、霉菌、阿米巴虫、蚯蚓、马路等等生物互相的供养关系，释出了大量的天然氮肥。所以我们如果肯用稍稍长久一点的时间来等待，等待果树的根再深入一点，等待它们和地下的另一个生物链衔接上之后，这不就是完美的生态境界了吗？海日涵，你或许会有些疑惑，我今天怎么讲起果树的栽植来了？这和蒙古高原有些什么相关呢？我想应该是有的。那天在听到林义龙先生以及另外几位蝴蝶保育协会的朋友讲述了个人的栽植经验之后，我忽然有了一点心得。他们在聆听大地，我们也是。是的，海日涵，如果健康与美好的农耕态度是以稍稍长久一点的等待来换取从此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的话，那么大家或许就比较容易明白，我们的游牧文化核心就是以不断的移动、不断的迁徙来换取大自然的健康美好与生生不息。方式各有不同，一种主要是以时间，另一种则主要是以空间来换取。方式虽然不同，但是那同样热烈、同样谦卑的身心，都是愿意尊重自然而去聆听大地。当然，关于游牧，我们恐怕还需要再做解释。单靠《史记·匈奴列传》里的那一句“逐水草而居”，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大家都是地球村的居民，然而这个村落里的居住条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蒙古高原这处广袤的空间在36亿年之间可说是历经沧桑，生态环境异常脆弱。因此住在台东的林义龙先生想要成为有理想的果农，他可以在肥沃深厚的土地上用7年的时间安静地等待，等待他那原本已长成的240棵杨桃树的树根再往底下更深处延伸。这样一位认真的果农恐怕无法想象，在北方，在我们的蒙古高原之上，在最最肥美的草原之上，最深化的土壤层也不过是仅仅的几公分厚度而已。 在这层薄薄的土壤之下，就是无穷无尽的细沙。然而，若是小心维护，这极薄的土层却年年会长出几百甚至上千种牧草来，各有不同的营养，让牲畜可以健康成长，让牧民得以温饱。所以是长久的经验累积之后，游牧族群终于明白，为了让这层几公分厚度的脆弱土壤不会消失，为了让土壤上的所有植被保有生机，人类自己以及所饲养的牲畜就需要不断不断的迁移。因此，相对于农耕社会在一处固定的土地上深耕耕耘，是人类面向大自然时所采取的一种我们或许可以称为进取的态度。那么海日韩，我们游牧社会却是必须要在一处广大的空间里不停地移动，则应该是人类在面向大自然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退让的态度了。但是表面上看来虽是退让，其实从更深层的含义来分析，却仍然是一种煞费苦心的进取啊。海日韩，在这里我想借用学者所整理出来的三段文字来做解释，或许我们大部分的人就能领会关于空间，尤其是广袤的空间对于游牧社会的重要性了。一，游牧的魂就在一个游字，也就是不断的移动。除了遇到灾害时的长距离走场，平时也需要有规律的游动，尤其是按季节划分不同的营地，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停迁徙，在同一季节牧场上也需要频繁地进行距离移动，尤其是在游牧传统浓厚的呼伦贝尔草原，行动更为频繁。据复旦大学王建阁教授的研究，巴尔虎人的蒙古包在一年内移动的次数平均达到50至60次，也就是说平均6-7天就要搬一次家。是什么驱使牧民不断搬家？在广袤的大草原上，水、不同种类的草、硝等各种资源很分散，而且分布极不均匀，牲畜只能通过不断移动才能摄取全面的物质和营养。游牧并非单家独户没有界限的盲目游动，而是一种组织有序的集体行为。譬如如何预判当年会不会遭灾，要不要走场，什么时候走，走到哪里，待多长时间，这里面包含了游牧民族复杂而丰富的传统经验和智慧。然而这些智慧并非每个牧民都能掌握，而是体现在少数民间精英，也就是放牧知识丰富的牧民身上。三，季节转场不但满足了牲畜的需要，同时也让草场得到了休息和更新。如今草原生态退化主要原因就是牲畜和草场承包到户，各家在规定的一块草场一直放牧，草场压力大了得不到休息。注：游牧多变环境中的智慧出自《草原的逻辑》第二集，作者宋彦波，《草原的逻辑》全四册，由韩念勇先生主编，2011年6月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并不是纯理论的读本， 相反的，有很大一部分是采访牧民的见证与记录，还有几十年前内蒙古草原生活的珍贵相片。以下回本文，海日韩这三段文字读下来，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如今在内蒙古自治区里牧民所面对的困境了。往日是在广袤的空间里彼此互助合作的团队生活，如今却变成分割而且固定的单家独户。游牧社会在内蒙古自治区眼看着就要消失了，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来聆听大地？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善待自然？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明白，只有善待自然，人类本身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韩日韩，这可真是我们的难题啊。慕容，2013年5月4日。